阴阳初分，乾坤定位，君臣之道由此彰显，夫妇之义存于其中。阴阳调和，则能化生万物，家道端正，则教化行于天下，由近及远，从家到国，与天相配，何其重大！兴亡系于此，何其重要！因此，先王对此十分谨慎，端正根本而严加防范。后继的君主很少能继承修明，甘心沉迷于柔美之容，不顾念幽静贞洁的操守。成败与此相关，安危在于此。所以，娥皇女因将士而愚顺之道兴盛，太人太嗣归周而姬姓宗族昌盛，莫喜妲己导致夏商的祸乱，褒姒赵飞燕酿成周汉的灾祸，经历晋宋此类人实在不少，都是因宠幸而生位，荣耀并非因品德而获得，自一行淫邪之事，不顾礼仪，如枭如痴，败亡不选种。皇后与天子匹配，正位宫中很少走平坦之路，多蹈覆车之辙，居鸠之德千年寂寥，聘姬司臣一帮接踵，窈窕淑女无人求之于梦中，铿锵环佩很少能继承美誉，常念前代贤人，深深感叹于统管之事。阅览过去的典籍，考察当时的事迹，存亡得失的基照实在很多，所以撰写皇后列传，用以垂戒将来。然而后妃之制下，因以前简略，周公制定礼仪，内职才始完备。秦汉以下历代有所严格，品级等差，前史记载详尽。齐梁以后，经过魏周，废制增减，参差不一。周宣帝继位，不遵典章，穿衣宅，称中宫者共有五人。夫人以下大致没有定数。高祖想革除前朝弊端，大力纠正其为制，只有皇后正位，旁边无私宠，副官称号未详备。开皇两年，制定内官之事，大致依照周礼，减少其数目，平三人，掌教四德，侍政三品；侍妇九人，掌宾客祭祀，侍政五品；女御38人，掌女工司麻，侍政七品。又采用汉晋旧仪，设置六上、六司、六典、地乡统摄，以掌管宫业之政。一曰上宫，掌引导皇后及闺阁领赐；管司令三人，掌徒及法事，纠察宣奏；典宗三人，掌宗喜气丸。二曰上仪，掌礼仪教学；管司乐三人，掌音律之事；典赞三人，掌引导内外命妇朝见。三曰上服，掌服张宝藏；管司事三人，掌簪耳花饰；典制三人，掌金制告目。四曰上食，掌敬膳仙长；管司仪三人，掌方药补事；典器三人，掌尊仪器皿。五曰上寝，掌帷帐床褥；管司言三人，掌铺设洒扫；典职三人，掌扇伞灯烛。六曰上宫，掌营造百亿；管司制三人，掌衣服裁缝；典会三人，掌财帛出入；六上各三人，是从九品；六司是勋品；六典是留外二品。起初文献皇后公参吏事，外御朝政，内善宫闱，心怀嫉妒之心，虚设嫔妾之位，不设三妃，防止其上逼。自嫔以下设置60人，又加以一损服章，降低其品质。到文献皇后去世后，才设置贵人3人，增嫔至9人，侍妇27人，御女81人。贵人等官长宫闱之务，六上以下皆分属其管辖。炀帝时，后妃嫔御不处理副职，只端正容貌，装饰华丽，陪从宴游而已。炀帝又参详典故，自己制定家名，著于法令。贵妃、淑妃、德妃视为3夫人，品正第一。顺仪、顺容、顺华；修仪、修容、修华；充仪、充容、充华，视为9嫔，品正第二。婕妤12人，品正第三；美人、才人15人，品正第四，视为侍妇。宝琳24人，品正第五；玉女24人，品正第六；才女37人，品正第七，视为女御。总共120人，以续于宴请。又有成衣刀人、 皆驱走侍奉左右，并无原数，是六品以下。当时又增置女官，准召尚书省，以六局管24司，一曰上公局，管司言，掌宣传奏起，司部掌名录记度，司政掌格式推罚，司为掌门阁管乐。二曰上一局，管司籍，掌经史教学，执笔己案，司乐掌音律，司兵掌宾客，司赞掌礼仪赞香引导。三曰上服局，管司喜，掌从喜服节，司衣掌衣服，司事掌汤木精制玩物，司帐掌帐卫兵器。四曰上食局，管司膳，掌膳食，司酿掌酒礼醋酱，司药掌医乌药剂，司敕掌粮米柴炭。五曰上寝局，管司舍，掌床席帷帐铺设洒扫，司舆掌车辇伞扇直尺羽仪，司院掌园林种植蔬菜瓜果，司灯掌火烛。六曰上公局，管司制掌营造裁缝，司宝掌金玉珠积钱货，司采掌增帛，司织掌织染。六上22司，每司各二人，只有司乐司善各四人，每司又设置典籍长以辅助其职。六上十人，品从第五，司28人，品从第六，典28人，品从第七，长28人，品从第九。女史留外，根据各局闲忙，多的10人以下，无定原数，联系事务分职，各有司职存在。文献独孤皇后，河南洛阳人，是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的女儿。独孤信见高祖有奇异仪表，所以将女儿嫁给他，当时14岁。高祖与皇后情投意合，发誓不生一母之子。皇后起初也柔顺恭孝，不失妇道。皇后之姐为周明帝皇后，长女为周宣帝皇后，贵戚之盛，无人能比。而皇后常谦卑自守，世人认为贤德。到周宣帝驾崩，高祖居禁中，总领百官。皇后派人告诉高祖说，大事已经这样，骑虎之势必然不能下来，努力吧。高祖受禅，立为皇后。突厥曾与中国交易，有一箱明珠，价值800万，幽州总管殷寿报告皇后购买。皇后说，这不是我所需要的，如今戎狄屡次侵犯，将士疲劳，不如把800万分赏给有功之人。百官听说后都祝贺，高祖很宠幸，又敬畏他。皇上每次上朝，皇后则与皇上同车而进，到阁门才停下。太宦官四查皇上，正是有失误，随即匡正劝谏，多有裨益。等皇上退朝后，一同返回寝宫，相视欣然。皇后早失双亲，常怀感慕，见公卿有父母者，常为他们治理。有司上奏案周礼百官之妻，由王后任命，效法古代，请依古制。皇后说，以妇人参与政事，或从此渐生，不可开此源头。皇后常对朱公主说，周家公主累无妇德，对舅姑失礼，离间骨肉，这是不顺之事，你们当警戒。大都督崔长仁是皇后的表兄弟，犯法当斩。高祖因皇后之故，想免除其罪。皇后说，国家之事岂可顾及私情，崔长仁竟被处死。皇后一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，罪当死。皇后三日不食，为之请命说，独孤陀若蠢害正是百姓，我不敢说，如今因我身而获罪，敢请留他一命。独孤陀于是减死一等。皇后每与皇上谈及政事，往往意见相合，宫中称为二圣。皇后颇仁爱，每闻大理寺判决囚犯，未尝不流泪，但性情尤其妒忌，后宫无人敢近遇。尉迟迥的孙女有美色，原先在宫中，皇上在仁寿宫见到她而喜欢，因此得幸。皇后等皇上听朝时，暗中杀了她，皇上因此大怒，单骑从院中而出，不走正路，入山谷间20余里。高炯、杨素等追及皇上，扣马苦谏。皇上叹息说，我贵为天子，而不得自由。高炯说，陛下岂能因一妇人而倾天下。皇上怒意稍解，驻马良久，半夜才回宫。皇后在阁内等候皇上， 等皇上到，皇后流泪拜谢，高炯、杨素等和解。皇上摆酒极欢，皇后自此意气颇衰折。起初，皇后因高炯是父亲的门客，很亲近李煜。到此时，听说高炯称自己为一妇人，因此怀恨。又因高炯夫人去世，其妾生男，更加不喜欢，逐渐憎悔。皇上也每事只听皇后之言。皇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怀孕者，必劝皇上斥退。当时皇太子多内宠，妃子原是暴毙，皇后认为是太子爱妾云氏害死的，因此讽刺皇上废除高炯，最终废除太子，历尽王阳广为太子，都是皇后的谋划。仁寿两年八月甲子日，月运四重，即四日，太白星侵犯轩辕星。当夜，皇后在永安宫去世，时年五十岁，葬于泰陵。此后，宣华夫人陈氏、荣华夫人蔡氏都有宠，皇上颇受迷惑，因此发病。到病危时，对侍者说：“如果皇后在，我不会到如此地步。”等等。宣华夫人陈氏是陈宣帝的女儿，生性聪慧，姿貌无双。到陈国灭亡，配入掖庭，后选入宫为嫔。当时独孤皇后性情妒忌，后宫罕得禁欲，只有陈氏有宠。晋王杨广在藩国时，暗中怀有夺嫡之计，图谋内助，常向他治理，进献金蛇、金驼等物，以取媚于陈氏。皇太子废立之计，颇有利焉。到文献皇后去世，晋位为贵人，专房善宠，主断内侍，六宫无人能比。到皇上病危，一诏拜为宣华夫人。起初，皇上在仁寿宫卧病，夫人与皇太子一同侍疾。清晨出去更衣，被太子逼迫，夫人抗拒，得以逃脱，回到皇上处。皇上怪其神色有异，问其原因。夫人流泪说：“太子无礼。”皇上怒曰：“畜生何足交付大事？独孤确实误我。”意思是说献皇后。于是呼唤兵部尚书柳树、黄门侍郎袁言说：“召我儿。”柳树等将呼太子，皇上说：“杨勇也。”柳树、袁言出阁写敕书完毕，出示左仆射杨素。杨素将此事告诉太子，太子派张衡入寝殿，于是令夫人及后宫同侍疾者都出去到别室。不久听说皇上驾崩，但未发丧。夫人与诸后宫相顾说：“事变矣。”都脸色变动，双腿站立。午后，太子派使者送金盒子、盒边贴纸，亲自署名密封，赐给夫人。夫人见之惶恐，以为鸩毒，不敢打开。使者催促，于是打开，见盒中有同心结数枚。诸宫人都喜悦，相慰曰：“得免死矣。”陈氏怒而退坐，不肯致谢。诸宫人共同逼他，才拜谢使者。当夜，太子征之。到炀帝继位后，出居仙都宫。不久被召入，一年多后去世，时年二十九岁。炀帝十分哀悼，为他做神伤赋。荣华夫人蔡氏，丹阳人。陈国灭亡之后，被选入宫为侍妇。容易婉顺，皇上很喜欢他。因文献皇后之故，很少得尽兴。到皇后去世，渐被宠遇，拜为贵人，参与决断功业之务，与陈氏相当。皇上卧病，加号荣华夫人。皇上去世后，自己请求延嗣，也被炀帝所征。炀帝萧皇后是梁明帝萧悝的女儿。江南风俗，二月生子者不抚养。皇后因二月生，所以由叔父萧吉收养。不久，萧吉夫妻都死，转养于舅父张科家。但张科很贫穷，皇后亲身劳苦。炀帝为晋王时，高祖将为王再良选妃，便占诸女，诸女都不及。萧悝从舅家迎回皇后，令使者占卜说吉，于是便册立为王妃。萧皇后生性温顺婉约，有智慧见识，爱好学习，能写文章，颇通小占卜册后之术。随高祖非常赞赏她，炀帝也对她十分宠爱敬重。等到炀帝继位后，下诏说：“朕竟成大业，效法古代制度，现在建立皇后之位，以承奉祭祀。妃子萧氏向来秉承良好训导，妇道修养完备，应当正位中宫，弘扬柔顺教化，可立为皇后。” 杨帝每次出游，萧后没有不跟随的。当时萧后见杨帝德行有失，心中知道不妥，却不敢直言，于是作述至傅，以寄托心意。傅文写道：成绩积善的余庆在皇庭中尽操持之责，担心美名不能树立，将辜负先灵，于是日夜不懈怠，实在敬畏幽冥。虽自强不息，但愚昧蒙蔽阻碍，想在天道上竭尽节操，但才能跟不上心思，实在是平庸浅薄而多幸，承蒙隆盛的恩宠。依仗天高地厚，正值王道升平，与天地负载万物相均衡，与日月同放光明，如同春生夏长，与万物同享繁荣。愿立志于恭敬节俭，自我警戒于自满，谁能有知足之念，假如不追求虚名，唯有志得鸿身，心不近声色，感怀旧日恩情，在天子处寻求顾俭，蒙受非同寻常的殊遇，错误的以非才而任职，为何宠禄超过本分，抚心自问也不明白，虽沐浴恩光，内心惭愧惶恐而屏息，看自己渺小愚昧，想做到贤淑实在困难，实在无暇安居，将如何安心自处。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心中战栗如临寒冷，身处高位必定危险，思虑满意就要防备，知道放纵夸耀不合道义，于是摄养身心于宁静，感叹宠辱容易惊动，崇尚无为而守一，屡见谦逊光明而坚守志向，但愿安于荣膝之地。珠帘玉帛的奇巧，金屋瑶台的华美，虽是世俗崇尚的华丽，但为我所鄙弃，惭愧粗葛布衣裳不够精致，怎会嫌丝竹之声喧闹，知道道德值得尊崇，明白善恶由自己决定，荡涤喧嚣烦扰的世俗之律，于是潜心于经史，综合珍规戒训来修养心性，观看女徒作为准则，遵循古代贤人的典范，期望福禄能安定，时常反躬自省三次，觉得今天正确而昨天错误，嗤笑皇帝老子损俭思虑，相信行善是归一，仰慕周氏太人太姒的遗风，赞美虞舜二妃的圣明法则，仰慕先哲的高才，尊崇智人的美德，资质菲薄难以追随，内心甜愉而去除迷惑，平生正直耿介，实在是遵循礼义，虽生来智慧不敏捷，但愿积累德性以成就仁德，恐怕通达之人太少，说有何求而自我陈述，确实素质难以书写，如同孔子绝笔于霍林。后来杨帝巡幸江都，臣下离心离德，有工人告诉萧后说，外面听说人人都想反叛，萧后说任凭你去奏报，工人告诉了杨帝，杨帝大怒说，这不是你应该说的话，于是杀了那个工人。后来又有工人告诉萧后说，直诉警卫的人常常私下交谈谋反，萧后说，天下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形势已经这样，无法挽救了，何必说什么突然让皇帝烦恼罢了，从此再没有人说了。等到宇文氏之乱，萧后随军到聊城，宇文化及失败后，萧后落入窦建德手中，突厥处罗可汗派使者到明州迎接萧后，窦建德不敢留，于是萧后进入突厥王庭。唐太宗贞观四年，唐朝破灭突厥，于是以礼将萧后接回，送到京师。史官评论说，两位皇后，指文献独孤皇后和萧皇后，在皇帝未登基时就已匹配地位，恩宠深厚，始终不变。文献皇后德性不同于施鸠，只不能均平，心不专一，独宠而改易嫡子，倾覆了国家宗庙，可惜啊。尚书说，母鸡清晨啼叫是家族衰败的预兆，高祖不能和睦亲族，大概是有缘由的。萧后最初归附藩邸时，有辅佐君子的心意，杨帝行事不依正道，便以为人无忠信，父子之间尚且心怀猜忌，夫妇之间又能有什么呢？等到国破家亡，无处容身，流落一邦，实在足以悲伤啊。